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晶片战再开启，美国国会即将出台新国防法。习近平20大赢者通吃，赵紫阳前智囊揭背后两个原因。美媒曝光拜习会之前，习近平派代表同老朋友密谈。北约议会通过认定俄罗斯为恐怖组织。苹果日报6名前高层认罪，外聘律师被要求守国安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联邦参众两院在中期选举之后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类似于停止和中共合作的公司从美国军队购买半导体或者微晶片等国家安全议题，是当前国会要采取行动的优先事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员科尼正在准备相关的修正案，并列入即将出台的国防授权法当中。美国对华发动晶片战可以说是一个必然，就如塔夫茨大学教授克里斯米勒在他的著作《晶片战争争夺全球最关键技术》当中所写，晶片行业现在既决定着全球经济结构，亦都决定着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它已经成为了当代国家权衡力量轻重的核心货币。今年的俄乌冲突更加凸显了控制最先进半导体的国家所具有的优越经济和军事实力。乌克兰由于获得了更先进的美国军事科技支持，使电子科技落后，缺少晶片的俄罗斯不断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因为现代武器系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计算能力，如果没有半导体，现代武器就无法有效运作。全面的晶片战成为了主导核心，因为美国担心中共不断扩大的军事实力，包括它潜在的统一台湾的能力，以及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所以用科技战削弱中国的军事科技实力，减缓它的发展。据霍士新闻报道，去年米勒就认为拜登政府的大政策都集中在一个小技术上，半导体。美国在冷战期间战胜苏联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军工企业无法和美国的计算能力相比。然而不幸的是，美国的某些不成熟政策导致大多数半导体制造业迁移到了亚洲的低成本生产地。报道说，北京当局现在认为他们能够打败西方的关键途径是在晶片生产方面取得主导地位。目前中国逐步减少了在关键经济领域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同时迫使世界更加依靠中国。中共20大在人事上出乎很多人意料，出现习家军独大的局面。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现任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认为，习近平能够在政治局人选甚至是政治局常委人选都能够赢者通吃，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共党制度本质使然，而习家军内部将会出现高度分化，新派系会迅速崛起。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11月22号以线上方式举行权力剧场的旅外前后透视中共20大座谈会，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主讲。综合台媒报道，吴国光分析认为，中共党代会可以归纳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1年到1928年，从一大到六大，党纲、党章和领导人都是苏联决定。第二阶段是毛泽东掌权的1935年到1977年，毛泽东发展一套如何让党代会代表乖乖接受在任领导人安排的既定权力分配方案。第三阶段是毛泽东逝世之后 ,1980 年代 ,12 大到14大推进政治改革，引进差额选举，使得高层已经决定好的分配方案总体被接受，但出现个别人选被否决，党代表政治自主性、自主意识提高。 第四阶段系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14大到18大呢一个阶段，名义上冇取消差额选举，但发展出新办法，使差额选举不再具有功能。第五阶段就系中共19大前后压金，透过党内频繁政治清洗，形成操控党代会必要条件。如果冇咁样清洗，难以制定最高领导人合议方案，冇办法让代表顺从接受。再唔过光睇嚟，习近平做到赢者通吃呢一步嘅关键，有政治同制度两个原因。从政治角度嚟睇，习近平借助反腐、政治清洗、掌握军队、公安，即系枪杆子同刀把子，再加上高层政治精英，离开咗共产党乜嘢都唔系，不敢以下犯上，亦不愿攞1980年代以嚟累积嘅巨大财富做赌注、造反。而更不能忽视嘅系制度原因。吴国光分析，共产党呢个体制系党魁至高无上体制，改革冇改变呢个体制本质。中共系一个依靠暴力掌握游戏规则嘅党，喺毛泽东时代系暴力加意识形态，邓小平时代系暴力加物质利益，习近平时代系暴力加暴力，唯有暴力。咁样使习近平能够喺短短5到10年过程就决定20大权力再分配目标，而习近平只系共产党呢一棵树结嘅一粒果子。美媒22号引述消息报道，拜习会之前，习近平派遣咗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纽约，同一个由中国人民嘅老朋友组织嘅同业团体会面，以稳定中美关系，并为更激烈嘅竞争做准备。报道指出，台湾问题同美国嘅技术管控系最新痛点，拜习双方都喺度制定政策，以抗衡对方嘅力量同影响。《华尔街日报》11月22号报道，为稳定同美国嘅双边关系，习近平试图通过美国企业界嘅一位老朋友，加强同美国嘅沟通，同时为美中之间更大程度嘅竞争做好准备。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嘅消息话，上个礼拜习近平同拜登举行峰会嘅几日前，北京方面派遣咗一个由高级政策顾问同企业高管组成嘅代表团前往纽约，同一个由保险业高管格林伯格组织嘅美国同行团体会面。格林伯格系喺中国最成功嘅美国商人之一。华尔街高管长期以嚟一直喺北京嘅权力走廊当中占有特殊地位。北京将97岁嘅格林伯格视为中共领导人所讲嘅中国人民嘅老朋友。格林伯格系一位二战功勋老兵，亦都系共和党嘅主要捐助者。佢系保险同投资公司 CV Star and Corporation 嘅 CEO， 亦都系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 AIG 嘅前 CEO。据知情人士话，习近平喺今年10月中共20大会议结束之后，立即首肯咗由中共外交部下属嘅一个智囊团组织嘅今次行程。呢一啲知情人士话，上述美国团体仲喺会谈之前通知咗白宫嘅国家安全委员会同其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予置评。美中双方都表示愿意尝试，至少使两国关系不进一步恶化。在上个礼拜在印尼会晤时，拜登同习近平承诺重启气候变化相关合作，并恢复其他高级别接触。然而双方不信任感仍然好强，台海紧张局势同美国嘅技术管控系最新痛处。习近平同拜登政府都喺度制定政策，以抗衡对方嘅力量同影响。知情人士话，喺双方都明确咗政治日程嘅情况下，习近平首肯咗该代表团，意在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表明佢打算防止两国关系脱离正轨，并揾到一种沟通嘅方式。北约议会第68届大会11月22号在西班牙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俄罗斯联邦及其政权认定为恐怖组织，并呼吁建立一个国际特别法庭，追究其犯下可怕战争罪行的责任。乌克兰常驻北约代表团团长切尔涅夫指出，成立国际特别法庭将战争罪的直接肇事者绳之于法，仲可以将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定罪。他在 Facebook 发文说，这项决议通过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反映了西方议会圈的情绪，因此影响了各国的决策领导层。 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10月14号开会，在46个成员国投票当中，以压倒性通过一项决议，确认将俄罗斯视为恐怖分子政权。会议当中的100位成员当中，共有99位投下赞成票，只有一名土耳其成员弃权。波兰参议院和捷克众议院先后在10月和上个礼拜通过认定俄罗斯为恐怖主义国家，拉脱维亚亦都在8月宣布俄罗斯为支援恐怖主义的国家，谴责他对乌克兰人民进行有针对性的种族灭绝。而立陶宛及爱沙尼亚就分别于5月和10月18号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波罗的海三国曾经在苏联占领当中度过近50年，现已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权最强烈的批评者。此外，本届北约议会大会主席，同时亦都是美国联邦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康诺里补充说，我们还呼吁我们的政府为乌克兰加入北约采取下一步措施。我们一再强调，我们不会承认俄罗斯并吞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任何非法企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受邀请发表视像致辞，重申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意愿，并呼吁北约成员国协助保护扎波罗热核电厂免受俄罗斯攻击。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无任所大使范沙克21号表示，诸多证据显示，伴随俄国入侵乌克兰而来的是俄军在部署的每个地区犯下系统性战争罪，以系统性的方式谋杀、折磨和绑架乌克兰人。俄国高级官员可能涉及战争罪。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苹果日报6名前高层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除了黎智英之外，另外6人22号在高等法院认罪。6名被告分别是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前总编辑罗伟光、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以及前主笔杨清奇。6人至今还押超过一年，他们乘坐的囚车22号朝早由多辆警车护送下抵达高等法院，法院外有反恐特勤队警员戒备，亦都有前苹果日报员工到庭旁听。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控方将161篇文章列为证据，指6名被告串谋和黎智英勾结，透过苹果日报发布煽动刊物，鼓吹使用暴力，煽惑对北京和港府的仇恨。控方仲话，黎智英自2014年占中运动开始，经常公开发声，宣传政治立场和睇法，以及开设 Twitter 账户，和外部势力互动等。庭审透露，本案有至少3名被告将会转做控方证人作供，包括张剑雄和陈佩敏。而前一传媒营运总裁周大权就获律政司豁免起诉，将会以特赦证人身份指证黎智英。由于本案早前分拆两案处理，涉及首案被告黎智英及另外3间公司一案将会于12月1号开审，审讯为期30日。法官表示将会在黎智英的审判结束之后对6名被告进行判决。彭博社报道案件进展，指这6人曾经是亲民主派报章《苹果日报》的一部分，亦都是港府首次针对传媒动用国安法，相关控罪引发外界对这一座城市曾经自由的传媒格局的担忧。报道仲提及，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近年来直线下降，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当中排名第148位，比前一年下降了68位，而在20年前这一座城市排在第18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